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我们请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敬拜主》。 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走过了32个岁月，你的恩典何其丰富，你的慈爱何其广大。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32年前让你忠实的仆人们建立了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也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工付出汗水的辛劳来共同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庭。曾有很多的主内家人我们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他们有的已经回了天家，然而他们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打下了真理的根基。主啊，虽然这个属灵的家庭也曾经历过风风雨雨，走过蜿蜒曲折的道路，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你施恩的手总是在搀拉我们，不离不弃，你始终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与弟兄姊妹同在。主啊，感谢你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每个主日的聚会中，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使我们全然享受敬拜赞美的甘甜，体会到在你的里面满足和喜乐。你让我们从牧者所传讲的信息中领受了从你而来的真理的教导。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在团契小组的生活中进一步查考你的话语，互相带导，彼此提醒，彼此鼓励。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参与各样的侍奉，让我们在服事中学习互相配搭，互相扶持，互相关怀，操练忍耐和饶恕，从中得到生命的成长，也因此得到过多少的安慰和激励。主啊，我们还如此肤浅，如此幼稚，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认识不到自己的有限，求你指教我们学习你的柔和谦卑，让我们拥有像你一样宽广的胸怀，以你的心为心，也提醒我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建造，心意不断更新，共同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合你心意的教会，兴旺福音。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教会前面的路程。主，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各自都是你的肢体，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门徒都不忘记你所托付的大使命，甘心乐意的委身在你所安排的施工上，尽心竭力发挥个人属灵的恩赐。也求主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在这末后的世代为福音的使命撒种、浇灌、收割，使一切失丧的灵魂回归到你的家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天父，愿你保守祝福今天由张达吉牧师带领的我们教会的周年庆的聚会，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愿你眷顾张牧师的身体，坚立张牧师和张师母手中的圣功。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来念今天的周年纪念的起印经文，是起印文的第67篇，我们一起来念。我念深色的字，请大家念浅色的字，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神在其宫中自远自显为避难所。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
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前那个时候，神已经发光了。
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圣名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呀，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听你的祭物和人民，你们的荒地藏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我若是听了，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你也要荣耀我。
一起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阿们。好，现在是背经的时间，我们来背诵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的3:15。好，一起来。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再来一遍。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好，第三遍。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好，我们现在来唱诗歌的第294首，当转眼仰望耶稣，耶稣。
Thank you.
好，现在是我们的信息时间。今天张达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题目是我的灵啊努力前行。经文是选自士师记的第四章一到十节，第五章的六到八节，十二到十五节，十九到二十三节以及三十一节。我们就请张牧师来为主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有这样感觉，每一次来啊，我就看到教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哈、很多哈、是陈牧师哈、用脑子在那边想啊。刚才看了有一艘船往前走，是不是啊？刚刚一下子就没了，哈哈，那是要配合今天的主题的，大概陈牧师选的。啊，一秒钟只出来一秒钟，我看到，很感谢主，教会的进行，教会的成长，是牧者、执事、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同心合意啊，才能够做到的啊。那么最重要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标杆，他给我们意向，让我们看得见，然后。跟着他走啊，跟他走走啊。当陈牧师告诉我啊，前几个月说啊，教会周年啊，庆祝32周年啊，1990，那是成立教会的时间。啊，成立教会到现在32年，但是教会的开始是1981年啊，我讲了好几次，我不会忘记，因为那一年师母肚子大大了，要准备生老三的夏天，1981年的夏天，我们在那边排椅子，我的老大老二，哈哈，哎呀，4岁的、6岁的都帮忙排，在最开始夏天的时候。是真正教会开始到现在是41年啊，41年加上9年嘛啊，加上9年，那么看到啊神的在我们当中的恩典，我们看到 GPN 很早，今天没有看到声闻哈、啊、他们两位很早啊来的啊，那神恩待我们。那当陈牧师告诉我说啊，这个礼拜有这个啊32年的这个周年的这个特别的聚会哈，那基弟兄有带一些讲座哈，那等等啊，今天请我讲好不好？好，我说好。那么我说32年呢，要讲些什么？我在思想，我马上就有士师记的这句话跑进来，我的灵啊，我的灵啊，当努力前行啊，要往前走。前走，那后来我就马上跟陈牧师说，我有一个这个感动哈、啊，那么要讲什么，我就跟陈牧师讲了哈、啊，讲了。有时候圣灵的感动就一刹那，你马上有一个信息啊，然后慢慢再从里面再去发展啊。那我在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回复的时候了，我知道我3年多以前我讲过这一段，但是今天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啊，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做我们往前走的共同的啊勉励，好吧？啊，那我们的经文呢，所用的我首先是写第4章啊的第1节到第10节，那么其实我用这一第4章是解释，因为我主要用的是。内容的意思在第5章，但是第4章呢，可以把前面的那个背景讲一下，而且第4章所代表的背景呢，可以说是四世纪的缩影，整个四世纪的缩影可以放在第4章啊。那么第1节到第10节大概那个情形，特别是第1节到第6节哈，第六节。那我们开始之前，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哈。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我们看见人是有限的，但是主你是无限的。当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啊，你已经在等候我们，你等候要赐恩给我们，赐恩给爱你遵守你话语你信实的神的儿女。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时间，让我们的人跟我们的心灵都在这里向你的宝座前向你下拜，并且存着受教的心领受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所有的每一位同蒙造就。求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读这个经文，我看这个四世纪啊，我们先读第一段的时候呢，因为它比较长，我刚才讲是说明一下了解第二第五章，所以这里面有十节我来读就好，你们听啊，十节啊，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以户，那个第二字读成户不是物啊，以户以后，此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附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啊。然后有一位女先知名字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就是judge 审判的哈，带领审判的教导的哈，主要是这个审判者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比特拉的棕树下，以色列的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审判。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他从他住的地方叫巴拉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带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巴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就是巴拉原来的地方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约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底下我们轮流来读哈，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次一节哈，从第五章六节八节一直读到最后结束。弟兄们哈，请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多是绕道而行。姊妹，
以色列中的班长平时，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奴。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
对吧？
兴起，兴起。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亚比挪安的儿子
巴拉，你当兴起，兴起
那时有示仪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
君王都来征战，那时加上诸王带领多水长的
他那征战，
却未得能与灵神殿一起。
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时壮马驰驱，七跳奔腾。
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让咒诅比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愿
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啊，我们刚才说这个第四章前面有几节呢，就可以描述哈，是个四世纪的那个背景。四世纪，四世刚才讲就是审判官的意思。这个四世纪的时代呢，就是从耶稣亚离开世界安息了之后啊，他跟他的长老们都过世了，一些不认识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转去没有跟从敬拜神，敬拜耶和华，他们去跟外邦的神混杂在一起了，拜外邦的偶像假神，娶外邦的女子啊，把自己的女子嫁给外邦人，就混杂了。所以在这个血统呢，亲属关系呢，在很多方面呢就混杂在一起，包括信仰也混杂。一信仰一混杂，就失掉了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真神的特质，就加入了很多的假神。啊，这样，那么真的假神以后，很多假神的思想呢，啊，淫乱了，败坏了，通通进来了，啊，通通进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使以色列国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然后神就使外邦人做神的鞭来打这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困苦的当中就呼求神，神又怜悯他们，再兴起一个士师来，啊，兴起士师以后。国家就太平了，太平一段时间，然后世事过世了，那么又来一次，所以叫循环，不断的在这个这个背景的那种循环的状况，这是四世纪的这个状况。那么四世纪呢，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就是说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它呢从公元前十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呢，有330年的时间。这个330年当中呢，有出了12位的士师，有6位比较出名。刚才说以户是第一位啊，比较出名的，底波拉是第二位，然后基甸呐、等等的，一共有6位啊，6位。那么还有6位是。比较小的士师啊，刚才说那个三家是个勇士，他就是个小士师。那么一共有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时间在里面。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说他是这个四世纪的缩影啊，第四章看到一个大缩影啊，那么起起伏伏。第五章比较详细的进入我们这个所说的时代，这第五章呢是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写着说是底波拉跟巴拉那个勇士巴拉所写的，其实真的你看那个文章，你知道这是底波拉所写的主要，所以这 第五章里面呢，主要的是描写那个战争的状况，神怎么样施恩呢、那怜悯哈、那叫做底波拉之歌，你用底波拉之歌就可以来代表这一章哈、也代表这个怎么样描述那个时代在进行神的手在掌管啊整个时代啊整个时代。那么这是我们很简单的介绍这个四世纪的这个状况。那四世纪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呢，就注意到读到这个第七节第八节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就临到城门，选择新神就选择外邦的假神，跟外邦的偶像啊的崇拜混在一起啊，混杂，然后犯罪，然后神的愤怒临到，那么外邦人的入侵啊，入侵。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哈、看到这个兵临城下，是因为以色列以异教的敬拜啊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这个缘故哈、那我们看在那个兵临城下那么多次，那么十二个世事，那么你看最少有十几次的打仗啊，那么十几次受到外邦的欺压，那么三百多年的这个时间啊，在那个打仗的状况底下呢，混乱的底下是什么情形呢？他说了，哎，这我就没有哈、在这里的情形说是那时以色列四万人当中呢，去能够看到藤牌跟枪矛啊，就是他们缺少武器啊，很多武器都已经被这些外邦人呢把他们拿走了，充公的啊，给他很少很少的啊，做他们生活所用的啊，这个锄头啊等等啊，那真正能够做兵器的很少。那么在那个混乱打仗的当中呢，国内也很乱啊，吃的不够，做生意很难做，生活很困难。那么要出去外面旅行，他说怎么呢？第六节说大道无人行走啊，像这个公路马路哈、没有人，因为什么？有强盗，有盗贼啊，有坏人在那里。然后呢，官长停职，官长怕事，没有事情做或者不做事了，混乱啊。那在这样上面没有保障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也没有保障，所以这个整个国家呢，在那个恐惧的当中，一直到他们呼求神，神兴起来。那么这一次就在以户之后啊，那兴起了这个底波拉啊，底波拉，这是我们看见的啊。官长躲藏起来，勇士呢不敢出来打仗，以色列缺少兵器，受尽欺压，丧失勇气跟信心，跟对神的信心啊。那我等一下讲了这些再回来做一个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啊，跟各位来分享。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有一个神要转折的情形，在之前我要比较一下，从过去的四世纪当中，他们怎么样转折呢？就是每一个世事来了，新的世事来了，那么呼召人，训练人呢，然后他们领导人对抗这个仇敌啊，是这种政治上的斗争，用政治上的武力来打倒这个外邦的强敌，然后恢复平安来过去。那么从那里来比较，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征战？过去那个是属灵的征战，主要是政治的。那今天呢？今天不一定是政治的征战，但是有没有属灵的征战呢？属灵的征战每个时代都在，每个时代都在啊。 只有大小或者状况不同，形态不同。过去政治的形态，今天用思想，思想的形态，用科技的时代，用种族的冲突，用这个疾病啊，这我们经过三年多的这个疾病，经济的战争，世界的局势，哎呀，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出来呀，还没有走出来，我们继续求神的怜悯，但是呢，这个征战仍然存在。那么我们看这些有什么样的不同？过去跟咱刚才讲的有些很多形状。我觉得第一点呢，提出来啊，这个福音的征战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我们都关在家里，很怕，我们戴着口罩，还怕被感染啊。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多少的弟兄姐妹或者亲人离开世界，包括我的一些家人，这个几年里面好几位都过去了，还有现在在重病的当中啊，在重病的当中，我们心灵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我为我的家人祷告，还为我的亲人离世要写讣文，要写讣文啊，要举行这个丧事礼拜等等等等。我在想说，神啊，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个状况啊？不但这个事情还没了，还继续来呀。那我们要求主怜悯，让我们有信心仰望神，能够胜过。第二，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过去呢，传福音在礼拜堂之内，对不对？或者在礼拜堂外面街头布道，或者搭一个帐篷啊去布道，或者我们用音乐布道啊。那么慢慢，科技比较发达，有麦克风了，对不对？有麦克风了，不用像古代的那个怀菲特哦，他要讲道很大声的，从英国到美国来，他讲道呢，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啊说啊，他那个声音洪亮啊，真是比麦克风啊还大。他说他讲道啊，在 Boston 讲道，七条街外面都可以听到声音。怎么七条街？我一条街我都听不到啊。他七条街可以，他到河边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哇，这是叫做两周哈，美洲跟英洲之夺，夺就是那个就是好像马夫啊，这个开车子这样啊，他是很会讲，带很多人的信主，然后慢慢科学发达，有麦克风了，是吧？麦克风可传很远，然后后来呢，又有电视，我在想说，我什么时候看到电视啊？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看到电视，先是看黑白的，在那看黑白电视以前是看听那个广播，广播电台广播是吧？每到什么国庆日，上次就广播了，就听了听谁在演讲，然后有这个电视出来了，哎呀，我们很惊讶，是什么电视啊？黑白电视对吧？你看了多久黑白的？你记得吧？后来黑白电视过了一段时间有那个彩色电视啊，我记得我们家里也没有彩色电视，最多就是黑白。所以那个彩色电视出来以前有那个三个颜色的玻璃啊，你就照在那个黑白电视外面啊，上面是绿的，什么红的是蓝的，然后有彩色电视。那每次要上教堂礼拜堂去聚会的时候，礼拜五就经过那个电器行，那就很多人围在那个电器行的外面，因为他放了一部彩色电视，我们大家都在看，是吧？哇，然后彩色电视以后呢，哇，你看现在不得了，现在 Zoom 是不是啊 ？Website 啊，现在这个视讯的时代多快啊，是不是进步很多？传福音方便吗？很方便哦，可以向很多人传福音，空间扩大啊，时间呢？时间可以节省，不用跑出去，就在 家里就可以看，在疫情就是都在家里看啊，这样很多很多好处。那么我后来在思想，这个很早就会用这些广播，然后电视来传福音的异位神的仆人，就是格里汉，你们知道戈培里，戈培里牧师1960年代他就开始大型的布道啊，我就看他在那里讲英文啊，到台湾的时候有人就翻中文哈，翻中文啊。那你看这些科技的进步啊，让我们传福音呢更方便更快，有没有好处？有啊，很多好处。你一秒钟可以传到世界很多地方去，很多地方去啊，平常到不到的那个乡下，他们都可以听福音，好处，好处，啊，有很多好处，有没有坏处？有没有坏处？有啊，这个人懒惰了，懒惰了，在家里，有就开开，有不没有空就不开，包括礼拜天，我在家里崇拜，有时候太忙了，电话又来了，听电话就暂停一下啊。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而这些现代科技的进步，来教会的人现在多不多？现在少了，因为科技又进步，一方面人方便，二方面人懒惰啊。有好处有坏处，有坏处，教会人来得少，然后呢奉献减少，还有呢你看这两年半来多少的教会关门，还有多少的牧师辞职不干，还有多少的基督徒的家庭啊，跟外面的家庭有一些家庭的纷争，因为什么？因为整天坐在家里没事干，不能出去，然后后来两个人四眼相瞪看不顺眼就吵架了，有时候跟孩子吵架啊，吵架不同的意见啊，平常上去上学上班没事，回来累得要命啊，没时间吵架，现在整天在家里对着啊，对着。还有呢，我们说教会人少了，奉献少了，有的关门的。还有呢，教会的牧养工作，这个牧师说我要去探访，他说你别来别来，免得再把这 COVID-19 带过来，是不是？所以牧师减少，不是懒惰，是因为弟兄姐妹的觉得不方便啊，各方面啊，所以这个关怀教会的会友呢，跟这个会友之间的彼此往来的就越来越松了啊，肢体交通越来越松，这是现代科技带来的。那么你要往好的方面去学，每天都出新的好的，越来越精彩，还有呢可能越来越难，这个关系越来越疏。那我看见什么？我看见我们未来的方向要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中实体的聚会，这个要相当的艰难，但是它很重要，不然有一些困难呢，你很难用现代的科技来弥补弟兄姐妹之间的肢体相爱来往啊，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教会的牧者执事长老很难跟弟兄姐妹深入的交通，只有一个崇拜不够，最多啊在网络上上主日学，或者在教会上主日学，礼拜五用团契，用网络啊，参加实体的很少。弟兄姐妹，我有一个 challenge， 我不用再讲别的很多了，政治经济的各方面都不用讲了，我讲这个有好处跟坏处的这种改变，福音的战争的形态改变。我跟陈牧师说，陈牧师啊，你打算退休了，我也退休十来年了，已经 八十了，再两个礼拜就八十满了啊。再来这个时间多少？我说我们开始这个聚会，1981年开始用下午，一直到现在用下午。但是你看那个正常的、健康的、成长的教会，我跟你讲，95%以上最少都是用上午，因为上午精神比较好，都准备好。下午刚刚吃完饭呢，12点多刚刚到教会，一听到啊，天哪，哎，这个声音很习惯了 啊。他那个二氧化碳错呢，就是很 regular， 好像那个催眠曲一样。哎呀，听听这个打瞌睡，不要说弟兄姐，我自己都会啊。我在神学院上课到下午最累的时候，就吃完饭那一顿最累的啊，最累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将来呢，我希望能够改成上午，能不能跟美国教会讲有没有可能？他们人增加不增加？我想他们人一定也是减少啊，而且很多时间会空下来。有没有可以我们跟他的主日学调成我们的崇拜的时间啊？那么有什么样的改变啊？只要我们肯去试，可以。刚才我们背了一些经节，记得吧？提摩太前书3:15，我若单言，是不是没有来，你们当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神的家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我在想说，哎呀，跟弟兄姐妹说，我已经80了，还能够来几年不知道了，倘若以后不能来啊，你们都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啊。但是这家是最重要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是神的，但是教会是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我们当要知道怎么样行，怎么样行。这就是我的 challenge， 很简单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还有就内部我们要重新的来检讨，怎么样配合现代的科技，怎么样配合我们的年龄跟我们智慧知识，来帮助教会训练弟兄姐妹成为基督的精兵。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所属灵的学校，是神的学校，是训练神的精兵，精兵。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一大项里面的一个小结论，也是一个 challenge 啊 ，challenge。那么下面就比较快了。教会要成长，首先领袖要强啊。我们感谢主啊，执事会神选好了，神选好了何姊妹啊，现在责任比较重了，哈哈，要帮助牧者，要联系啊弟兄姐妹，还有众位执事，要把它成为一个属灵的学校。基督给我们的目标看得见，然后训练弟兄姐妹往前走，往前走。那么前走，未来的领袖必须要同一个看见，同一心智。腓立比书4章里面，同一的心智，同一的心灵，同一的脚步啊，等等等等。那么你看呢，在这边呢，你看第一个是巴拉，巴拉是什么？巴拉是个勇士。可是有时候胆子太小，啊，勇士应该很勇敢的，但是有时候也怕，对吗？没有人不害怕的，啊，没有人不害怕。他是拿弗他利人，啊，他的名字叫闪电，你可见他的个性是什么？很快，很急，很快，啊。那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战士，只是有时候胆怯。从哪一个来下面一节看出来，是不是底波拉叫人到基底斯叫他来，就告诉耶和华神说，你带领10000个拿弗他利人哈，跟这个什么了啊，就10000人啊，上塔波山去，塔波山在上面，基顺河在底下，就准备攻击敌军。那么神要 引诱那个敌军西西拉的将军来啊。那么他这样讲的时候，那这巴拉怎么说呢？巴拉说，你如果跟我一起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不去，我就不去。他害怕，他害怕，因为那时候敌人很强壮，他们人数少，武器不够，40000个以色列人能够打仗，这里有10000人是不错了，不错，其实只有6组，还有6组不出来的，不出来的啊。那他这么说，他这么说啊，那么底波拉怎么说呢？底波拉说，我去，我跟你去。所以他就跟他从底波拉的棕树那边去到基底斯去啊，就是啊支持他，支持他。这么我们看是第二位底波拉。底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蜜蜂啊，他是12个士士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女士士，一个女士士，也是一位女先知啊，女先知。那她有一些特点的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呢？她的灵性好，从来都是灵性好的来带领，那是正确的，来鼓励，就是她信心坚强，她忠心有见识，她深知道神的旨意。并且他很顺服摆上自己，这一点已经好几个好处了，好处了。有这样的好处的，真的能够啊作为领袖，教会需要这样的一个领袖。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他会鼓励他自己，对不对？从哪里看到？底波拉怎么样？兴起，兴起，你要起来，底波拉，你要起来。然后他会鼓励别人。巴拉，巴拉怎么样？你要起来。他会鼓励自己奋发有为，他会鼓励别人起来啊，这是好处。那么这个巴拉巴说他有缺点，可是他还有没有优点？他除了有，他有，他肯听别人的劝。哎呀，能听别人的劝，这是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做领袖的人要听别人的劝，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不但学习是做第二，我们学习做第一的时候，可以听第三、第四其他弟兄姐妹的进言跟劝告啊，才能够团结，才能够合一。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位其他的这个姊妹们呢，是神所重用哈、啊。我们看米利大、米利暗、富勒大啊、挪亚底、亚乃。拉和百基拉，我已经旧约新约都讲了几个哈、啊，那么你们听了大概就知道啊，知道。那么我们看这有一个领袖，这两位领袖啊，帮助了整个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啊，他是自己是很英勇的，但是不是当面出来的一个领导者啊，但是他是自然显明他是一个。啊，勇士，这个就是雅裔一个姊妹，雅裔就是野山羊的意思，雅裔是以色列的基尼族荷巴人，她的丈夫叫做西板啊，她是她的妻子。那么详细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那么这两位主要的领袖就集齐整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能够。对准他们敌人是谁，他们对准他的目标是要战胜敌人，他们怎么样团结起来，他们目标其一，这是我看到的啊，这个好处。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征战里面，他们将士同心，将士同心就是自己能够团结对外，叫人数。还有呢，神要他们起来对抗，他们顺服神，神就帮助了他们，天助啊，所以神助、人助啊、人助、神助，将士同心啊。那么我们看到巴拉到塔伯山，他愿意 听底波拉的劝告，然后顺服底波拉的领导。他是将军的，他将军后面还有一个领导者，是藏在后面的，不是出来打仗，但是他是真正的那个属灵的最大的领导者啊，除了神。那么巴拉很听从他，他愿意，愿意，他的愿意顺服，然后他带领跟着他的这个军事啊，主要有两族的人啊，那么能够上到这个塔伯山去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底波拉说我跟你去，他就从中树那里就到了基底斯去，就表示他支持他，而且用行动支持他，他去，他就跟他去，支持他到底，支持我们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支持到底，除非犯了什么属灵的错误，什么行为的错误，或者一般的意见，不用多自己太强的意见，跟从领袖，好的建议给领袖，然后大家一起祷告，成为教会共同的这个目标，他们就是这样走啊。所以底波拉他的行动的支持，然后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呢，神呢啊，他呢给了那个西西拉这个将军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说现在是干燥的季节，这个基顺河在塔伯山的底下没水，一片的干旱，正好呢铁这个900辆的铁车啊可以从那里走，更快更方便，他们擅长这个啊平地上的打仗，所以他们就从那里过来，想不到这个就是中了神给他给这个给他的安排啊，神有天有他的安排，胜过人的安排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下来的时候，有六个族，就是以色列12族里面呢，有六个族呢啊是同心的啊，他们来上来参加这个打仗。这个我看这个六族是谁呢啊，六族就是拿弗他利、西布伦、以撒加、以法莲、便雅悯跟马拉西，六族参加打仗。还有六族啊，还有六族没有参战，流便、加德、亚瑟、但啊，还有一个米罗斯应该属于犹大啊，但那犹大还有西面啊。那么这个六族没有出兵，因为犹大跟西面这两组跟南方的非利士人呢正在打仗当中了，自顾不暇。然后呢没有参战的流便啊，老大是不是加德、亚瑟、但不出兵，他们做壁上观啊，看人家打仗，他们不愿意出兵，不同心，他们不愿意，他们受到神的责备，神的责备。那么十二族里面有六族，但是他们同心够了，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六族同心就是忍住，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雅意，雅意啊，他是有正义的，有勇敢跟智慧的一个女子，而且他是尼中的豪杰。他的丈夫他是以色列人，可是他跟这个外敌啊，就是西西拉啊，跟这个迦南王他们是勾结的，勾结的。他倾向国外，他对自己国内没有帮助，而且是反对。他的妻子认为丈夫这样不对，就不跟着丈夫，他跟着神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是不容易的。我们基督徒呢要有从圣灵里面，从圣经里面的看法作为我们做事的原则。你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民主的时代，很多选举，对不对？民主党的要跟共和党要竞选总统啊，有的先生是共和党，太太是民主党，有没有？有啊。那台湾的选举就是啊，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民进党， 然后选举的人两个他们会夫妻吵架，然后先生说我给你5万台币你就投我票好不好这样的情形啊。那么亚裔不是，他认为丈夫不对，那就在打仗的当中，那边这个迦南王耶宾他的军队西西拉全军跟着基顺河下来的当中，天上忽然变化，有变化，这是什么？这是天柱。我选了三节的经文，刚才是人柱，天柱第5章第4节第5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候地震，天漏，地震，地上大地震，然后下雨，云也漏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是大地震的，不是小地震。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你看，不是一个山啊，好多山在那里发生地震，下大雨，下大雨。第二，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就是闪电、狂风、狂风，这是自然界的那个灾难啊。那么这个闪电、狂风、下大雨，下大雨怎么样？这个突然的水就从山上下来，就变成洪流，冲到这个基顺的河中里面，基顺古河这条古河变成一个洪水大大道，那么稀稀拉的900辆的军车正走在这个上面，这个河道变成泥泞，很多泥巴，走不动，跑不动。那么敌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从塔伯山上冲下来，再加上另外4组6组啊，跟那个西西拉的军队，西西拉跟迦南的其他一些联盟，就一起两个大集团的打仗。在这个打仗里面，西西拉将军他是全军覆没啊，全军覆没。他说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了，冲没了，马在叫，在跳，车子在滚啊，在滚，敌人完全被消灭。这是什么？这是天柱，人柱才有天柱，带来什么？带来40年的太平。40年是什么？是一个世代。圣经说一个世代。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尽我们世代的责任。我们现在年纪更长，我们可以80岁，那我可以有60年的服侍主，或者更长，让我们在时代里面尽责，是因为我们顺服听从神。最后我们的结论就说兴起，自己鼓励自己，自己鼓励别人，一起来努力前行。你看，你当兴起，兴起就是警醒过来 ，wake up 啊，不要再睡了，属灵你们不要起来，仰望神，你才得的力量啊！你当奋起，他跟这个巴拉讲，你当奋起，站起来啊！不要在那里坐着，等着，不要害怕，我的灵啊，努力前行，勉励自己，我的灵啊！啊，我们天天这样的勉励啊！那么最后看到什么？士师就是最大的带领者，将帅啊，领导者，全军全民打仗的啊，全国民忠心向神，尽一个世代的责任，太平领导。我很难为着500年以后，几百年以后，但是为着这个世代、两个世代，我们至少可以尽上我们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我最前面的 challenge？ 我们往前看，可能我们要做外面的调整，做里面的调整，仰望神，教会要打开，不要一直停在那里， 想办法啊，然后跟隔壁邻居不是邻居啊，我们是他的客人啊，用他的这个礼拜堂，我们跟他们商量看神怎么样来引导啊，我们来秀和去进行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不论陈牧师退了没有，不论我退了没有，我已经早退了。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啊，求主恩待，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分享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看见亮光，看见道路，并且能够看见怎么样来依靠主，尽我们的心力，尽心尽力尽意的服侍主，并且服侍我们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将你的激励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成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张牧师给我们的激励，愿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动力。好，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唱第543首《恩惠主宰》然后我们请今天的收奉献的弟兄姊妹，裘伟德弟兄和葛涛姊妹来为我们收奉献。奉献之后，请裘弟兄来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阿门。好，下周侍奉的主席是郑志杰执事，司琴张文华弟兄，招待是林海平姊妹和林顺颖姊妹。今天没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没有新来的朋友。OK， 请大家仍然就是踊跃参加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会前的祷告会。本教会成立32周年，感谢神的带领、保守和丰富的恩典，衷心向神献上感恩，求主带领教会继续前进。也谢谢昨天下午季弟兄来到我们这里来带领的座谈会，也衷心的再一次衷心感谢张达吉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周年庆的聚会，求神看顾带领他和师母手上的圣工。另外就是说明一下，Oak Grove 那个美国的教会哈，今天呢也祝贺我们教会成立32周年，他们送了一张卡，另外还送了一张卡啊，非常漂亮的一张这个立体的卡，有枫叶、枫树，还有他们的签名啊，他们有2张签名。除此以外呢，他们还送了一个大蛋糕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厅里面，等一下我们散会的时候可以一起来享用这个蛋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今天哈、感恩礼拜以后呢，我们有拍照留念，全体请全体这个弟兄姊妹们留步参加。八月份最后的一个主日是8月28日，由陈世奇牧师正道，请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感谢主，上周主日已经举行了2023年度的执事同工就职礼，并于会后召开新年度的同工会，选出何书姊妹为本年度的同工会主席，求主亲自带领下一年新的一年的教会事工。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号码和这个密码请大家注意这个上面的信息，请弟兄姊妹们为此代祷并积极参加。另外就是说明一下，今天下午的5点半的，本来我们每周日5点半的团契，今天下午暂停一次啊，请你们不要忘记了。然后就是我们继续为教会的教会当中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上周主日出席是30位，奉献、常费、建堂、中国宣教，一共是1543元。好，这就是今天的报告。下面我们请全体起立，一起来唱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诗歌，你扶持我，让我们用全心来投入的来唱这首诗歌。
软弱的时候，我能领受，如手。
我们慈悲怜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的昔在永在一直到永远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那无所不细迷的照顾的圣灵，你一直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你。真是谢谢你，因为三位一体的神这样的带领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不论我们走过的是飓风暴浪，不论我们走的是高山低谷风风雨雨，你的眼目常常的看顾我们，你的手常常的带领我们。主啊，你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并且赐我们前行的能力，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神， 我们祈求你继续的用你的恩惠慈爱引导我们，引导教会行走前面的路程。但愿信心、慈悲、仁爱、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一起的蒙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